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个节目。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耶稣他宣讲的核心与精华之所在，那就是真福八端，或者称之为三宗圣训。在那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第一端，那就是神凭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当时呢，我们没有举耶稣在谦卑那方面的榜样，所以今天呢，我补充一下。耶稣不但在物质方面他超越过去了，同时呢，在心灵方面，耶稣也是一个绝对谦卑的人。我们知道耶稣在旧约里面已经很清楚的预言了，那就是将来他要完成救赎工程的角色呢，那就是一个受苦的末期啊，救世主，还有就是上主的仆人。有一次耶稣的弟子们跟他在路上走的时候，突然间他们争吵起来，当时耶稣没有问他们问题，等到到了家之后，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刚才在路上你们争执的到底是什么？那个时候他们回答耶稣说，他说我们争执的是将来在你的国中哪一个人坐第一把交椅。我们也知道雅各伯跟若望是兄弟，他们的母亲撒罗梅在耶稣受难之前曾经带着两个儿子到耶稣跟前去请求耶稣说，他说，主啊，将来在你的国中，那我这两个宝贝儿子，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好吗？耶稣看到他们这种情况，内心非常的痛苦，也非常的难过。所以耶稣借着这个机会教训他们说，他说，人子到世界上来，是为服务别人，而不是要接受别人的服务。接着他就说，你们当中要做领袖的，你们就应当谦卑的，如同一个仆人一样的去服务众人。同时耶稣也对撒罗美说，他说，坐在我右边或者是左边，不在我的手中，那就是天父为谁安排了就安排了。接着耶稣向他们挑战说，难道我喝的苦酒，那就是我的痛苦与死亡，你们也能够喝吗？从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是一个心里非常谦卑的人，因为他来，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姿态去眷待众人，而是一个很谦卑的，如同一个仆人去为别人工作。我们日后要看的就是在最后晚餐厅中，他受难之前，他拿着洗脚的水给宗徒们，甚至给当日要背叛他的波多禄，还要以30块银元把他卖掉的如大师洗脚。这里非常的清楚，那就是他就是一个真正的谦卑的仆人。所以耶稣不但要求我们要神贫，就是要超越物质，同时要心灵谦卑，他自己也真正做到，因此他对我们的要求才是有利的，有说服性的。今天接着我们要讲的是第二真福，第二端是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到安慰。什么叫做哀痛呢？在圣经里面的哀痛指的就是一个能够为世上的苦难及自己的罪恶感到悲伤的人。我们知道世上有很多的痛苦，我们也是罪人，同时很多人都是罪人，因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也因此我们看到这些，或者是看到自己的罪过，我们必须要常常要悲伤，要痛苦流泪，因为这是耶稣基督受苦的缘由，也是我们可能变成将来受罚的主要原因之所在。世界上痛苦真的很多，这些痛苦有来自天主的，那如果是来自天主的话，这个痛苦为我们只有好处，绝对没有坏处。好多人常讲说，哎呀，天主为什么这样磨难我，好像呢，痛苦是一个不好的东西。不一定，如果是真的来自天主的话，那么为我们就有好处，不会有坏处的。比如我们知道旧约里面告诉我们，就是天主钟爱一个灵魂，把它放在火炉里面烧，就如同把黄金放在火炉里面烧一样的。但呢，天主不是把我们丢在火炉里面烧，那只是把我们当作是一个黄金去锻炼而已。也就是说，黄金在火炉里面烧得越久，它的纯度也是越高。意思就是说， 我们如果遭受到来自天主的一些磨难的话，考验的话，那么只有为我们有好处。第一个可以补赎我们的罪，第二个呢，可以净化我们对天主的爱。我们常常说我们爱天主，但是呢，我们爱天主有时候呢，意向并不纯正。像比如说，好，我奉献多少钱给教会，天主就必须要加倍的来降服我。我想这是一个商业买卖的行为，这个并不是真正的爱，爱是没有条件的。在夫妻、在亲子、在朋友当中或者同事当中，有时候我们讲爱呢，其实呢也都是有条件，就是以小小的施予后来获取更多的一个回馈。但是如果在痛苦、在磨难当中，我们还能够说天主我爱你的话，那么这种爱是绝对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想纪伟中的岳伯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岳伯他自己本身是很有钱，夫妻恩爱，父慈子孝，他所有的东西别人要的他都有，可是给的多，天主要的也多。天主后来给他的磨难痛苦真是非常的大，他的亲人相继去世，财产破产了，最后他全身长了很多的脓疮。这时候朋友就讥笑他说，他说你对天主这么好有什么用，因为天主给你这么多的苦难和考验，你算了。但是岳伯毕竟是一个艺人，每次他们向他挑战的时候，希望他们放弃的时候，他总是会回答他们说，他说这一切都是来自天主，天主收回去是理所当然，愿天主永受赞美。我觉得岳伯就是在痛苦磨难中他更接近天主，所以如果痛苦是真的来自天主的话，那么我们应当要感恩才对。我们不久前曾经讲到路加第十五章浪子回头的比喻，浪子要离开家，离开自己的父亲，得到完全的自由，那么为什么他到后来又想回到爸爸的家去了？那就是因为他袋子里面已经没有钱可用，他连猪吃的豆荚都吃不到，人不如猪，这是多么大的灾难跟痛苦，因为他整个的生存的基础已经动摇了。但是就在这个痛苦当中，他有一个信仰的突破，他终于了解了自己罪过的不是，所以他说我要回去告诉我的爸爸，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不会再称为你的儿子了，你就收留我做一个仆人就够了。在痛苦磨难当中，他了解了他的行为的不对，同时他也了解他必须要回到父，就是天主那里去，最后呢去重温父子那份亲情的喜悦和快乐。所以如果痛苦是真的来自天主的话，为我们当然只有好处，不会有坏处的。有些痛苦是来自我们以自我为中心这样的观念和态度。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很不幸的，古代人所说的话到今天我们已经即将跨度到21世纪了，我们还在用，而且还在实行，这是人类的可悲之处。很多人觉得非常的痛苦，是因为总是抱怨别人不能够满足他，爱他不够，照顾他不够。像这样的人，他之所以痛苦，就是因为太想自己，太自我为中心了。所以这样的痛苦你不能说是来自天主，那是来自人的自私之心所带来的一个后果。还有一些痛苦是自然界的痛苦，比如有时候大风大雨，或者是一些天灾人祸，那这些东西呢，我们当然会觉得难过，但是呢，这些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知道整个的创造的本身就是一个进化的过程。进化的过程是什么呢？以我简单的了解，就是一个比较不完美的到达一个比较完美的境界， 一个比较低的存在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存在。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走向完美的过程中，免不了有很多自然界的一些不完美，那么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些东西也能够帮助我们更接近天主。像比如说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了，其实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那么我们应当都依靠天主，因为只有天主才能够帮助我们。另外一种呢，痛苦是来自我们的罪恶，而这个来自罪恶的痛苦应当是最大的恶了，也是最大的痛苦了。因为其他的一切不一定叫我们远离天主，有时候相反的反而帮助我们更接近天主。但是罪恶，特别是重罪大罪呢，那真的是最大痛苦，因为他们让我们跟我们的生命的根源天主完全断绝关系。因为人犯了重罪大罪之后，如果不及时回头告诫的话，那么我们有被罚下入地狱的这种危险，因为我们已经远离了天主了。所以如果一个人能够为自己的罪过，也为别人的苦难，包括别人的罪过感到悲伤的人的话，那么这样的人当然他能够受到了来自上天的安慰，就是天主给我们的安慰。我们现在不妨看看耶稣他自己的榜样。普通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可能就是觉得他是一个强人中的强人，因为耶稣能够承受很多的痛苦等等，但是呢，耶稣有他比较弱的一面，这个弱呢并不是一种软弱，我要讲的是耶稣他有柔的一面。因为耶稣也曾经掉过几次眼泪，比如说有一次呢，那就是拉撒路的死亡。我们知道耶稣他的一生当中，他有了一些好朋友，比较亲近的朋友，有一个家庭离耶路撒冷城不远，叫做波大尼的，我个人也曾经到那里去朝圣过。在这个家庭里面有一对姐妹，姐姐叫马尔大，妹妹叫玛利亚，弟弟叫拉撒路。耶稣也常到他们家里去。有一次耶稣在耶路撒冷城讲到治病的时候，他们家派了一个人到他跟前来说，他的主，你所爱的人病了，也就是说他们的弟弟拉撒路已经病危了。照理说呢，耶稣应当把一些东西都割下来，应当马上跑去看看他见后最后一面。但是当时耶稣按兵不动。等过了四天之后，耶稣告诉周遭的人说，为了让天主受到的光荣，我们去吧。表示耶稣当时没有马上就去，是可以讲，是准备好，也是计划中的。当耶稣到达波大尼村他们家的时候，姐姐马尔大出来迎接他，有一点向耶稣抱怨说，他说，主啊，如果你当时在的话，事情不会演变到此地步，我弟弟是不会死的。当时耶稣回答他说，马尔大，你要相信你的弟弟还要复活起来的。当时姐姐马尔大以为耶稣讲的是世界末日的复活，但是耶稣告诉他说，你应当信马尔大，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表示耶稣是生死生命的主宰。他进去看到妹妹玛利亚，玛利亚同样的有点抱怨。到后来耶稣就进去了，到坟墓里面准备去复活拉撒路，但是呢，他们说主已经臭掉了，因为过了四天了。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当耶稣看到他的亲戚朋友在那边哭哭泣泣的时候，耶稣也掉了眼泪，然后进去他复活了拉撒路。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就是耶稣虽然有很刚的一面，比如说他曾经在圣殿的前院，当他看到那些人在做生意换钱买那些寄生，耶稣拿着鞭子去抽打他们，并且把他们的摊位一个一个推倒。因为耶稣说圣殿是祈祷之所，是神圣的地方，庄严的地方，你们怎么把它当作买卖的市场呢？把它污染了。耶稣也曾经骂过那些伪善的法利赛人，痛骂得很厉害。但是耶稣他有很柔的一面，那就是像比如看到了拉撒路的时候，耶稣也掉了眼泪。我们普通讲呢，大丈夫不轻弹眼泪，但是呢，耶稣他也流了眼泪，这里代表他对别人的痛苦 他也是感同身受一样的。还有一次呢，我们知道，就是耶稣临终之前，他在一个山岗上、山头上呢，他远眺着耶路撒冷城。我曾经到那个地方去朝圣过，在那里做了一台朝圣的弥撒。当耶稣面对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悲从中来，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多少次我如同母鸡要保护小鸡，把你们放在我的翅膀下来呵护你们，但是呢，你们拒绝了。砍枪呢，在你的城中没有一块石头会叠在另一块石头上。”耶稣预言了，人如果拒绝他的爱的话，将来会遭受到很大的后果。就在那个时候，耶稣的眼泪掉下来的。耶稣为什么掉下眼泪？我想世上最大的痛苦就是我们被我们所最爱的人所遗弃，或者我们的爱被别人所拒绝。耶稣当时就感受到这样的痛苦，因此他感伤的流泪。不过耶稣当时流泪还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们即将要承受的那些后果。我两度到耶路撒冷城那边去，到巴勒斯坦去朝圣，到了那面很出名的哭墙，在那里我看到了，就是哭墙的那面墙的是很高，上面跟底下的石头形状、大小、面积不一样，很清楚的证明在历史上的真正按照耶稣所预言的耶路撒冷曾经被攻陷。所以这里呢，让我们看出来耶稣他是一个真正的为别人的痛苦和罪恶感到悲伤的人。当然耶稣不必自己为自己悲伤，因为像保禄所说的，他说耶稣除了不犯罪之外，跟我们度的是一样的生活。我觉得哀痛的人有福，因为要受到安慰。我们可以套一句中国的俗话来说，那就是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个人上人呢，不是指的在人世间这些俗世的成就地位，而是指的是属于天主的人，是一种义人。那么这样的人，他一定会得到天主给我们的安慰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听的第二段，哀痛的人是有福的。那么我们可以反省我们自己的生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是否会遭遇到很多痛苦、困难和挑战，会背负十字架呢？如果我们遭受这些痛苦的话，我们不要难过。首先我们必须要问，这些到底是来自天主，或者来自我们个人的自私，或者来自我们的罪，或者别人的罪所带来的一个结果。那如果是带来的结果，那么我们就应当要反省，是否天主借着这些告诉我们应当是站起来，如同那个浪子回到父的怀中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应当要及早回头。如果这些苦难是来自天主的话，那么我们应当要安心的、很喜悦的去拥抱它，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我们将来才能够得到天主给我们最大的安慰。在那个时候，痛苦已经变成一种喜乐的泉源了。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天主保佑，降福你们，再见。